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我们弟兄领了诗歌哈，领了三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啊是一个儿童的歌曲啊，很轻快啊，很轻快。但是弟兄也交通到这首诗歌他感动的地方啊，他感动的地方。听得见了哈？
可以。
然而呢，我也说一下，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最感动的还是下面的一句话啊。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为我们舍命，对不对？然而最下面的是孩子的这份性情啊。孩子说，他知道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啊，圣经这样告诉我。所以说呢，我们平时怎么来信靠神啊？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要怎样？圣经里怎么说，我们怎么信？啊，这是最简单的。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常常要我们回到孩子的样式，小孩子的样式，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变得简单，变得单纯。那么刚才弟兄领了三首诗歌，我看主题呢都是讲到神的爱，啊，讲到神的爱。而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信息的题目，我们看单张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说到那起初的爱。啊，起初的爱，当然这个起初的爱不是讲到神给我们的爱，乃是我们向着神那份回应的爱。啊，其实也不矛盾啊，因为我们之所以能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么神既然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当如何回应呢？啊，就是也同样的以爱来回应他，啊，回应他。我刚才我们弟兄也读了我们今天要交通的这几节经文啊，交通的几节经文是六节，实际上按理来说呢是五节半啊，所以我发现弟兄姐妹们中间对我写经文呢中间加了一个 A 啊，不是太明白啊。实际上我告诉呢，用 A 呢就是说是讲的是这一节的上半节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会看到 ABC 那就是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所以说你单看的一般的情况呢，是一节经文可以分成上半段或者下半段，那下半段呢我们一般就用个 B， 那中文的意思呢就是下半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交通的这节经文呢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的一到五节的上半节，然后再加上第六节啊。然后我们交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请注意一下，我交通的次序呢是一节，然后二节三节再加个六节啊，这是作为一段。然后呢在第三部分呢是交通是四节到五节啊，是四节到五节的上半节啊，所以说我信息的次序是这样啊。原来呢是因着那个上个月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到老底嘉教会啊，老底嘉教会，因为当时的负担呢我们前面有一次特会，所以说我们按照我们的一半的感觉呢，弟兄姐妹们参加特会以后心里就会一团火热起来啊。然而呢我们这种火热呢回来以后呢可能慢慢的就熄灭掉啊，所以当时的一个主题呢希望把我们这个火给挑旺起来，我们要持续的要让它烧下去啊，不要熄灭。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们去参加过西安特会的啊，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呢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在网上也听到这样的信息啊，是不是里面有所挑望啊，或者向他的热心是不是起来啊，这是我们所跟随的。所以说我们每次来聚会的目的不是听听道，不是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乃是得到灵里的火热，让我们灵里头能够起来来服侍他啊，并且是持续下去的服侍，珍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那么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呢，我原来想压缩在一个一堂的信息之中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内容量比较大，我好像有些筛减还是筛减不了。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好像时间也诗歌也长了点哈，诗歌也长了点，就是说下面的时间不是太多，但是我还是愿意在12:30之前结束。所以说呢我个人的负担呢，我就是说不一定严格的按照我的预备的讲章来交通，交通到哪边就交通到哪边停止啊，也许这堂信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哈，所以说请弟兄姐妹们原谅哈，请弟兄们姐妹原谅。 那么擅自交通到那个以佛所说教会的以后呢，里面这段时间就有一个催促啊，也是接着那个我们这次的西岸特会啊，特别我们知道我们西岸特会的主题是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啊一章里头的经文。那么这次信心里头特别提到以弗所教会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呢我就里面有负担，接着老底家以后就开始交通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些教训或者提醒啊，如果神所愿主愿意的话，可能下面会把啊启示录第二章的七个教会给交通完毕啊。我们重点不是看历史，也不是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乃是来看发生在这个历史上的事情的时候，各个教会其他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乃是看我们自己啊，看我们自己的聚会会不会也重蹈这样的一个覆辙啊。所以说啊，这是我里面的一些负担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先来交通啊，先交通我们的信息，题目是叫那起初的爱。我们重新回到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呢，以弗所教会呢啊是保罗亲手建立的一个教会啊。如果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啊到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段记述的记录的时候，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的时候是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啊。如果按照历史的时间上的查考啊，有学者告诉我们那个是大约是在主后五十四年的那个春天啊，他来到以弗所。他当时同去的时候，除了他之外，他还同着他的那亲密的同工，就是亚居拉、百基拉一同来到以弗所啊。我们知道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跟保罗有一样的手艺啊，他们就是在服侍之余他们也亲手做工，就是织帐篷啊。然后他们又是在主里头的亲密的同工，他们来到以弗所教会，保罗就在进入会堂按照他的习惯来传讲神的道啊，传讲神的道。所以说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就可以慢慢的啊给建立起来啊。当时我们看到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那边的施工还是有果效的，但是圣经里头没有告诉啊其中的原因，保罗心中有催促啊，就继续前行啊。他当时虽然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们盼望他能够在以弗所多留一段时间啊，然而呢他坚持不留，但是他把亚居拉和百基拉啊留在那个地方继续教导啊他的教会啊，教导他的教会。然后呢他在那边对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有过应许，他说神若许我呢，我必然会回来啊。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那边的记载啊。然后下面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以后，有一位弟兄叫亚波罗也来到那个地方啊，他在那边讲道啊。我们也曾经交通过啊亚波罗这位弟兄的特点，对不对？他说是他是最能讲解圣经的啊，最能讲解圣经的，他是蛮有学问的一个人啊。然而在那个时候的光景之下，他只知道悔改的道啊，他不知道圣灵的道。所以说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百基拉亚居拉在那边帮助他啊，他们在那边其中有一段的服侍啊。当然到了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一章一直到二十章的第一节啊，这段时候呢我们看到果然神的旨意之中又差遣啊保罗来到以弗所啊，来到以弗所。那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旅行布道，但是间隔的时间不长啊。如果我们说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五十四年的春天的时候啊，他第二次来到以弗所的时候是同一年的夏天啊。他来到那边的时候，他首先是遇到了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没有说是谁的门徒，但是看经文里头我们可以初步的辨别出来，那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因为他们只受过施洗约翰的洗，他受过悔改的洗啊，是这个意思，他没有受到圣灵的洗。所以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当时就按手在这十二个门徒的头上，圣灵并降到他们身上，所以说他们里面 就接受了圣灵，啊，接受了圣灵。然后呢，保罗呢仍然像起初一样，他进入会堂开始放胆讲道，啊，这个时间呢一年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啊，我想这个时候也就是当初的以弗所教会的那个使徒们啊，教会的那些圣徒们，当时是在会堂里聚集，啊，会堂里聚集。然后但是后来呢发生了一些情况，就是因为会堂里头比较掺杂，那么有些人呢心思里头呢仍然是刚硬不信，我想这些是信从犹太教的那些人，啊，信从犹太教的那些人，那么他们就在众人的面前呢来诽谤啊保罗所传的那个道，啊，结果呢保罗呢就决定离开这个会堂。他离开了这个会堂呢，他也叫跟随他的，也就是说以弗所书最开始的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啊，跟着他一同离开，啊，然后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头，主要是在那个推拿罗的那个学法里头啊进行讲辩讲道，啊，时间也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有两年之久，啊，两年之久，啊，两年之久。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头，神还接着保罗的手呢，行了很多的奇迹。在那个时候，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啊，也就是神的福音在那个地方大为广传。他神，保罗在神的带领之下，在神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所服侍大有功效，啊，大有功效。然而呢，因着这些事呢，有很多的人的悔改，包括他们就砸碎了一些偶像，以前拜的偶像，包括他们的书籍都拿来烧。我们这些去看的话，啊，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头看得到，啊，那些时候都给出了一些金额的这样的数目，啊，就经济上的物质的价值的数目。啊，然而呢，在最重要的呢，在这段时间呢，因着这些人都信从主耶稣，他们不去拜偶像，就引起了一些在那边制作神偶像的那些手艺人的声音，啊，所以说他们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就起来啊攻击保罗，啊，结果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些扰乱，保罗呢是离开了以弗所，啊，保罗离开了以弗所。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从以弗所说的教会的建立到第二次去啊保罗的在那边的教训，在那边的服侍这段时间。啊，然而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15到18节那边，我们记录到保罗啊最后一次他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光景，啊，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定义呢要在五旬节啊之前呢要赶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说他经过了那个途中呢，经过米利都这个地方，他就不拐到以弗所，而是把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众长老们呢啊带到。招到米利都这个地方来，然后跟他们话别，跟他们有临终的嘱咐，流泪的劝告啊，流泪的劝告啊，他在那边特别提到了说，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祷告，为你们祈求，啊，这里祈求。然后最感动人的时候是他们分别的时候，他们一同跪下来祷告，彼此抱着颈项来亲嘴，然后泪流满面。啊，因为保罗在那边说了一句话，可能这是他们啊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啊，所以从那段记录的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保罗跟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的那份感情是如何的至亲，啊，如何的至亲，如何的亲切，啊，所以说这是以弗所的一个观点。啊，如果当保罗后来被押到罗马监狱的时候，在罗马监狱里头，我们也知道他写下了以弗所书，啊，在以弗罗马书里头监狱，知道在罗马监狱里头那段日子啊，后来他有一个短暂的被获得释放的时间，啊，获得释放的时间，然后第二次又抓进去啊，结果最终为主殉道。在这个短暂的这段时间里头，圣经里没有提出啊，没有提出他是不是再去以弗所。啊，但是我们从提摩太前书1章3到4节的时候，保罗他提到他从罗马监狱中呢出来以后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去马其顿的支教，然后呢他就打发呢啊提摩太去以弗所去服侍，啊，针对一些当时出现的一些危机也好，情况也好啊，要进行在那边重新提醒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啊，那边的弟兄姐妹们。 啊，然而呢，除了这些我们所熟悉的神的仆人在以弗所啊有个服事以外呢，那圣经里还隐隐约约告诉我们，像推基古啊，推基古也曾经去过以弗所教会，啊，也曾经去过以弗所教会。然后呢，我们看到启示录，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判别，使徒约翰呢也在那边啊，后期也是在那边服事过。啊，据传，犹太教的犹太人的传记呢，传说呢，说主耶稣的母亲呢，基本上也是后来在那边聚会，啊，最终呢，他肉身啊，他死在那个地方，也埋葬在那个地方。那这一点有点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交给约翰的，啊，所以约翰到哪边肯定是把他带到哪边。啊，最后呢，约翰呢被罗马给抓起来迫害，是放逐到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之上。啊，我想这个呢还是可以的。那所以说呢，最重要的在以弗所的时候，初期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不仅有这样神的啊所重用的众仆人，在圣经里这样明确的告诉我们，在那个聚会的地方啊有服事，啊有服事，有带领。那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啊，然后更重要的让人羡慕的地方，它是在保罗是在罗马监狱里头写了下了四封书信，其中一封叫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带了一个更高的建议，它是跟哥罗西书一样，是属于一种天上的书。啊，如果我们看整本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整本新约里头，把神那永远的旨意解释的最清楚，启示的最明白的就是这两卷书，啊，所以说他们在灵里头所得到的亮光啊也是最大的，啊，所以说以弗所这个字本身有一个意思叫令人羡慕的，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啊其他的人要羡慕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而呢，以弗所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叫放松，啊，叫放松，啊，所以这个放松的这个景象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第二章一到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以弗所啊，以弗所，其实这两封信之间相距的时间不太长，啊，不太长，啊，大约可能只有35年到40年之间的关系。啊，就是看从一个属灵的状况，神可以大大使用的这个器皿如何放松了、退后了啊，造成需要神来提醒、要警戒的状况。啊，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和每一处神所设立的聚会啊，当在神的面前进行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以弗所书它是怎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里面，还是在聚会的这个角度之下啊，都来对照，都来反思，啊，都来对照，都来反思。从那边所表现出来的观景啊，仍然第一个，我们从啊第一节里头可以看得出来啊，第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我们如果看到的话，这个使者啊是用的一个单数的形式，啊，但是我们如果比对一下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啊第一节那边，保罗是写信在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对象在人数方面、跟随主的心意的方面，很多人已经退后，啊，很多人已经退后了。他说这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说，我们知道这位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啊，同样类似的这些经文在启示录一章啊20节那边说到，论到你们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所拿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他握着七星，他紧紧地握住教会的七个使者，啊，这七个使者，所谓的七个使者，就是还是能够听他话的那帮人，啊，还是能够听从那帮话的人。然而，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完完全全的听后，退后，啊，就如以赛亚书先知的啊说的那段言语一样， 啊，他的耳朵已经发沉了，啊，眼睛已经昏迷了，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但在这一节里头，我们特别记住的，他说手里拿着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的语气强烈的字，是紧紧的握住的意思，啊，是紧紧的握住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如果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愿意来紧紧的跟随主，啊，我们不是孤单的，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也不是危险的。啊，因为在世界之上，特别是在有些政治上逼迫的那个环境之中，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我们有在人眼中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啊，他可以把你抓过去，住监啊，对不对？住到监狱里头去啊，他可以对你人生中有些迫害啊，然后他对你一些所能够享用的一些正常的权利、公民的福分，他可以给你扣除啊。然而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这样的人。这样紧紧跟随的人，神是紧紧地把你握在手中的，神是紧紧地把你握在他的手中的，而且是握在他的右手之中。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凡是说到右手，是说到一个力量的象征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惧怕啊，我们只要单一地去跟随他。那么他在七个金灯坛中间行走的呢，是说到看顾，说到鉴察，啊，说到鉴察。神在每个聚会之中，在我们的灵灯里面，只要是他心意之中的聚会，只要他是设立的灯台，他都在我们中间。啊，他都在我们中间，他都在我们中间，不是在我们中间闲散的坐着，他乃是在我们中间行走。啊，行走一方面说到他要鉴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说到他的看顾。啊，当我们中间有破口、有漏洞，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缺欠，他会及时伸出手来；当我们要跌倒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来扶住；当我们不听话、偏离的时候，他要把我们拉回来；当我们还是顽梗着心不听的时候，他要施着那个管教的手领到我们，啊，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啊感觉。当然，这里重要的是说到他的鉴察，啊，他的鉴察。所以说，人心思里头，人看人是看在外面，很多人心思意念之中所想的，人不能看清楚，但是神能够完完全全鉴察的明白。啊，正如在箴言书十五章三节那边，他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啊，我们人在哪个地方，我们的聚会今天是在这个地方聚会，明天是在那个地方聚会，神的眼目都在我们中间，啊，我们无处可逃啊，因为他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有鉴察，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聚会之中，你是紧紧跟随的，他也监察你；如果是平时不愿意懒懒散散的，他同样监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在神的面前聚会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啊。神的监察不仅仅是在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一些懒散的，或者说不承担一些责任的弟兄姐妹们身上监察，在我们这里的带领的弟兄的身上，在我们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身上，同样的更有监察啊。这就是我们曾经在交通过在罗马书里头讲到他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那个比喻吗？对不对？他说当然你这个葡萄树上你不结果子的这个枝子他要剪去啊，就是说你这个人，你如果信了主，你不好好的追寻，你荒废神给你在地上的这些恩典的时间，这个枝子要剪去的。剪到以后是以后就会把你扔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就会把你扔到外面的黑暗之中，你要哀哭切齿，这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啊，然而你结那些果子的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些热心，还是警醒追求的，还是愿意的，他同样要去修剪。那修剪的目的很简单，让你结的果子更多 啊，同样的也是根基。所以他这个鉴察，无论是恶人，无论是善人，无论你是在主里是积极向上的，无论你是在主里是还是放松甘心退后的，他都会鉴察啊，他都会鉴察啊。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那边他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肺腑的啊，试验肺腑的，他能够鉴察到你的里面，看到你的心思的意念之中啊，个人并且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啊。我们要特别记住，神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你肺腑的，他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啊。我们在主里我们都要特别知道啊，这个做事的啊，所行的和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啊。我们世人的观念之中，他做事他行事是你是看他外面行出来的，但是圣经里要比我们严苛的多，你心思意念有里头有这个心思意念的，就是你所行的，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虽然在人的眼中你的肢体的动作没有把它带出来，然而你心思意念之中所思所想的所定义的这一切，就是神所当审判的。那你说这个不太明白，其实我想起来也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常常传福音嘛，对不对？我们常常知道传福音，福音之中人都受到这个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些是一般不信的人他很难理解的，因为在世界上的这个观念，犯罪是我触犯了律法，我今天违反了这个交通规则，我这个今天杀了这个人，我这个来偷了这个东西，我这个动作行出来我才是犯罪啊。然而在神的意念之中，你今天要想偷这位弟兄的东西的时候，你心思里头已经有了这个定义的时候，在圣经里头就是想出就是犯罪啊。虽然你动作上没有行出来啊，物质上世界上的律法管不了你，但是在神的鉴察里头，你就是你所行的结果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心中要特别的警醒啊，特别的警醒。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些，我们为什么要警醒，我们回到刚才我们弟兄领的那首诗歌里头，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得这样去知道神所辨别我们。所以说一个人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怕神的鉴察，也不是怕神把我们的肺腑给看得透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自己，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像那个司洗约翰像那个使徒约翰和雅各一样，对吧？当他进到撒玛拉利亚那个地的时候，对不对？他那边的人不接待我们的主耶稣，主他就跟说，我可不可以求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帮人给烧死，对不对？啊，神主耶稣告诉他，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所以说一个真正追求主的人，真正活在主在的面前的时候，就像大卫这样的人一般啊。我们如果记得大卫在诗篇139篇啊23到24节那边，他有一个祷告吗？啊，他有一个祷告吗？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目的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很多时候真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心思中的这些意念，我们心思之中的这些恶心，我们自己都不自觉，都不明白啊。我们感谢神，他是一位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我们就平时多多的来求他，来这样的来鉴察我们，来试验我们，来熬炼我们，显明出我们心中里面的那个恶行来啊，显明出我们心中的恶行出来，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啊，要认罪啊。这是这一段经文啊所告诉我们的。然后接下来在二节、三节一直到六节这段时间， 是神所赞许以弗所的教会的一些话，啊，教主的一些话，啊，如果我们把六节跟前面一同来看的时候，我们数一数，总共是七件事，啊，总共是七件事，啊，总共是七件事。所以说他在这里一开始说，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是建立在什么一个基础之上呢？就是建立在他是手中抓着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因为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因为是他是鉴察人的神，因为他是试验人肺腑的神，所以他知道。这个知道是一个全然的知道，是一个完全的知道，不是一个表面的知道，乃是那个本质的知道。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知道是停留在表面之上的，停留在表象之上的。啊，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哪一位弟兄姐妹们来聚会迟到了，而且迟到了很久，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他呢？我们只是看到他表面上的那个迟到的那个现象，我们却没有看到他为什么迟到的那个原因。我们只有知道了他后面的那个原因带出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才会有一个怜悯的心，才有一个饶恕的心，才不会那面轻易的去论断去评判。啊，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因为他能够鉴察人，他能够试验人的肺腑，所以他的知道是全面的，是一针见血的，是抓住你的本质的要害的。也许你自己都不觉得是这样。啊，我相信以弗所可能当时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那么明白，哎，不是完全的认可，啊，所以说我们最后看到以弗所教会真正的在不久的时代就成为废墟了，啊，正如这段是这个经文里的神给他所警告的是这样，你若不悔改的话，我就要把这个灯台给你挪去，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当有弟兄姐妹们给你爱心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指出一些他所看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我们自己不认为是这样，所以才有争执，所以才有那些在爱心里头讲诚实话的这些事情，在真正的在现在的聚会之中很难出现。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亏欠，啊，也是我们的亏欠，是我们的亏损，啊，不仅是我们确确实实有这份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的亏欠，啊，也使我们那些能够看见的弟兄姐妹们也造成了一些亏损，啊，因为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很多，他能够看见的他也不说了，啊，这也是一个亏损。那更重要的是，神的身体是我们的这个聚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我们明明很多时候不是行在主里头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聚会的时间没有花在基督的里面，这些都是亏损。啊，希望有弟兄姐妹们能够起来，能够制止，能够起来或者自身能够停止，啊，能够停止，啊，所以说他在这里讲出了这样，我知道，然后讲了七件事情，啊，七件事情，第一个是行为。啊，这个行为在新约圣经里头啊，翻译成中文的话，行为的话至少有两个字哈，啊，一个呢就是以弗所说的经常说到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但是这个行事为人呢，它在原文里头是另外一个字，是叫行走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何在他里面来行走，就是我们的行为。啊，这里的这个行为呢，是指到那个工作的事，啊，这个单词最接近的翻译，最基础的翻译就是工作，那个行为最基础的翻译是行走，啊，这个是工作。那么工作是说到什么呢？你要在主里头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之上，你所做的工。啊，在我们人的眼里，我们常常说，你在教会里头，你摆上了多少，你服侍了多少。啊，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啊，或者你今天在这里预备这个讲台，啊，预备这个录音， 啊，这些都是服事的一部分，这叫你所做的工。当然我们回到圣经里头的话，我们知道什么是叫做神的工呢？啊，信他，对不对？啊，这个是在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头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可以局限那些物质上的隐身的，因为那些是外在的表现，啊，做的工。如果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就是我知道你们做了哪些工。那么这个字呢，最好的一个翻译呢，我个人觉得呢，就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十五节，包括实际上是从八节开始一直到末了的那一段，他翻译成工程，啊，工程，啊，他呢就讲到我们这些人呢，跟随主的这些人呢，要在那个所已经立定好的根基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我们去要建造。个人所建造的就是建造自己的工程，这个工程就是你的行为，就是这里说的行为，你所做的工作，啊，在那边就给我们看得很明显的、很明确的。虽然我们在聚会之中，或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做了很多工，在人的眼中看起来都是神的工，都是神所喜悦的，然而那只是表象的。至少在这里给我们分别出来有两类，你是用金银宝石做的呢，还是草木禾秸所做的？因为个人所做的工程必然会显现在那个日子里头，要表明出来，在那个时候有火来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如果存得住的话，这个人就要受奖赏赐，对不对？如果人的工程被烧了呢，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啊，这些经文我跟弟兄姐妹们交通过了，因着他有这后面的这句话，自己却要得救，就说明这段经文是真正的谁说的呢？都是针对那些真正的信主的人说的。啊，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件俗语啊，你一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要我们真心的从那内心里头，我们深信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深信主耶稣是我的救主，靠着我不能得救，唯有靠着他才能得救，你只要真心的这样信了，神告诉我，告诉你们，你只要这样信了，你就是得了那永生了。啊，永生不是是指着永远活着这个意思，永生的意思当然包括永远活着的这个意思，然而它是本质的东西，它是一个名词，是你得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啊，我们有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以后才能跟那新耶路撒冷城有份啊，我们才能最终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在新耶路城里头永远活着不一定啊。所以说圣经里有一句话，用旧约的话来说，他把这个永远活着改成一个中文的翻译叫长久活着，活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我们眼里是比较长的，那只是永远活着。你到新耶路撒冷城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你知道那新城之外还有立国立民吗？那些立国立民他们是长久活着，你也可以换句话说，长久到一定的地步，你所认为的永远，他们有物质的身体，然而他们的疾病他们的供应都有那生命树上的叶子来供应他，所以他可以长久活着啊。所以说我们记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这个人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只是一个外面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你得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因着你这个永远的生命，你以后才能跟神面对面，你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头，你才能跟他的性情有份啊，这是不一样的差别啊，这是不一样的差别，而且这个差别本质很大啊，本质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啊，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说我知道你们的工程，我知道你们这个教会个人的地方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些工程， 你们在神的面前的摆上，在神面前所做的工，我知道。第二点呢，是讲到劳碌啊，劳碌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劳苦啊，中文里也把它翻译成勤劳，把它翻译成辛苦。那换句话说，他不仅做了这些工作，他是很摆上的，他是很辛劳的，他是很勤劳的，他是很辛苦的。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付出代价的，他是摆得上的，或者说你是极心极力的啊，就是你看到他们在里面内在的心思里头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劳，他说的工作是摆上的啊，摆上的啊。我们曾经也在弟兄姐妹们中间有一次信息讲到那个劳苦的功效啊，如果弟兄姐妹们会记得的话啊，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讲到这个那个劳苦的功效，就是这里的劳碌啊，就是这个劳碌，那个劳苦就这个字啊。在同样的刚才我提到的这段经文里头，在哥林多前书3:8，他讲到把它翻译成功夫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工，我们是花了很多功夫的，对不对？这个功夫呢，就是这里的劳苦啊，这里的劳苦。那在哥林多前书15:58那边说到一句话啊，也用了这个字，他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极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你们的劳苦就是你们的劳累，在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那换句话说，还有一种是徒然的，就是在主的外面，就是我们要进行的啊，在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3:8他说，因为将来要照个人自己的功夫得赏赐啊，就是说你这个功夫为什么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呢？因为到时候到基督的台前来审判的时候，你得赏赐或者是受亏损，唯一的标准就看你的功夫，看你的劳苦啊，看你的劳苦啊。这种劳苦不是可怜的兮兮的，乃是在主里头的功夫啊，你的摆上啊。其实我们要知道这段劳苦的功效啊，我们最明白的，我们要反思的话，如果更深层次的去看的话，自己弟兄姐妹们自己回去看啊，你就回到以弗所书53:11讲到我们主耶稣，他说他必看见他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他的劳苦是摆在什么地方？摆在这个救恩之上。你看看，回想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所走过的这段路，特别是体会一下腓立比书2:5-11那边讲到他这条路的时候，他摆出了付出了多少的劳苦，那个是他的劳苦 OK， 最终带出来的一个果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其中有份。那换句话说，我知道你们的劳碌或者你们的劳苦，或者是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劳碌是不是跟主耶稣在地上所付出来的这个劳苦有份呢？你跟他矛盾吗？跟他冲突吗？你只有连上他的劳苦，这才是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如果你跟他无份无关，充其量草木和解，工程很大啊，工程也很宏伟，火一来烧得精光啊，烧得精光啊，这些是我们所要警醒的啊，所要警醒的。第三个呢，是讲到忍耐啊，同样的圣经里头啊，翻译成忍耐这个字啊，一样的是两个字啊。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这里的一种忍耐是一种在困境中不会轻易屈服的一种忍耐。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特质，是一种生命的特质。无论外面再多的环境，再恶劣的环境，我不轻易投降，我不会投降，我也不会屈服啊。我们住国内经常不是有句话吗啊，那是人的话，不为五斗米折腰啊，对不对？ 但是他是在圣经里头跟神的旨意，为了神的旨意成就，向着神所做的那份功，我不会因着各样的外界环境让我轻易的屈服。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忍耐呢，另外一个字呢，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一下弟兄姐妹们，那个忍耐是指到当你受到一些伤害，受到一些委屈，受到一些逼迫的时候，你不会轻易的去进行反击。这是另外的一种忍耐，圣经里同样需要我们有的。这个忍耐也不容易了，我们在家里常常做不到这些嘛，对不对？当你的那一半好像说了话，他的意思好像你觉得受了委屈了，你马上干什么？反击嘛。我们如果真的有了这点忍耐的话，我们这个家就不会那样天天吵嘛。在我们的聚会之中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之中呢，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我这个人服侍了那么多，那位弟兄姐妹们两手晃晃荡荡的，他却同样的来享受，你觉得不觉得委屈啊？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们，当你服侍的辛辛苦苦很累的时候，你心里盼望得到一些夸张的话，结果他说的一些却让你很伤心的话，你怎么反应？这种反击不仅仅是表现在你言语上的，你动作上的反击，还有一种反击，我不干了，明白吗？明白吗？所以说他在这里是讲到一种特质，是要讲到在困境之中不轻易的屈服。我们既然讲到在困境之中不轻易的屈服，我们就知道那个时间不是短的，对不对？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忍耐还有一个另外一层的意思，叫个长时间的，是一种持久的。不是说你今天跟我吵一下，两个人呢都是这个意思哈，都包括哥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忍耐。不是说我今天我就忍耐你这一天，或者我今天我就忍耐你这个弟兄，我就忍耐你这一次。用彼得的话来说，我只忍耐你七次，对不对？不是这样的，他这里的是一个持久的意思啊，持久的意思。这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忍耐这种忍耐。所以说这个字在罗马书二章七节那边它翻译成什么？恒心啊。我们中文恒心把这个意思给表达出来了啊，恒心就是持久性的持久性的。在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这个忍耐它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今天主日学已经查完了罗马书哈，查完了罗马书。罗马书把这个忍耐的来源，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种忍耐的来源有三个地方。罗马书里头讲出了两个地方，读过罗马书的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住第一个是在罗马书的五章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患难生这个忍耐。我们可莫有这个忍耐的心吗？我们可莫有这个忍耐的特质吗？这种忍耐第一个部分经历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从患难里头来的当然这种患难我们也说到，包括那个外界的逼迫的患难，还有你自己受压抑的那个患难，明白不？不一定把你关在监狱里头那是患难，那你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受压呀在弟兄姐妹们服侍之中他给你冷嘲热讽呢，那这种也是一种受压呀。 OK， 那是这样的一个。第二个呢是在十五章四节那边告诉我们的，是因圣经所生的忍耐，换句话说是因着神的话而来的，生出来的忍耐。因为我们从神的话中看到了亮光，我们知道那个勤劳辛勤的农夫他等待他的收成的时候必须经过一些忍耐，对不对？那在路加福音里头那个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不讲到有四种情况吗？其中一个是我们最喜欢的那种情况，对不对？是当那个种子也就是神的道落到那个好土里头了它就要长出种子，生根发芽，结果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结实百倍，对不对？我曾经说过，其他的两卷福音书告诉我们是30倍、60倍，只有路加福音里头告诉我们肯定是百倍。为什么肯定是百倍呢？因为那边他告诉我们，但这个种子落到这块好土里头，还要加上一点人，并且要忍耐着才能结实。你经过忍耐着，你结出来的食物就是百倍，你不忍耐或者忍耐差一点，30倍、60倍啊。明白这个意思啊？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忍耐的性格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忍耐的这个本性。那么第三次呢，是出现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1:3那边，他那边讲了什么呢？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要经过神的试验，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会成为那个永远不来朽坏的那个精子，对不对？啊，圣经里彼得书信里告诉我们说，比那个经过试验以后却仍然来朽坏的那个精子还宝贵啊。那换句话说，这里出来的那个精子不是一般的精子，乃是那个精精。这个精精是在哪儿的精精呢？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精精，明白吧？啊，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精精，那个精精明净得如玻璃一样，它比地上的那些金子仍然会朽坏的金子要宝贵的多。这是忍耐啊，这是忍耐啊。所以说忍耐的来源有三个。忍耐还告诉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忍耐不是单一的啊。所以说你如果看到哥林多后书2:12那边告诉我们，有百般的忍耐。忍耐的定义，忍耐的本质来自于那生命之责是一种，然而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之中有百般的忍耐。你看到吗？我跟我的那一半，对不对？不是仅仅是这件事情忍耐完了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还会其他的，这是最切实的经历嘛，对不对？你不知道哪天我们的孩子，你不知道他哪天会翻出一个新的花样来啊。你有些方面可以，哎呀，我一时忍耐不了，后来慢慢学会了这件事情，我就让他忍耐，然后神会意外的忍耐。在我们的聚会之中，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的聚会之中，不仅是某一个弟兄姐妹们他给你百般的忍耐啊，还有百般的弟兄姐妹们给你百般的忍耐啊。所以说我们慢慢学习啊，慢慢学习。然而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在人的眼中是难的，但是在生命里头有耶稣基督所能给我们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不仅是在这样哈，在哥罗西书1:11那边还告诉我们，你们要在凡事上忍耐，每一件事情，凡事上是每一件事情哈，凡事上忍耐哈，凡事上忍耐。我们没有分别，有些我是应当忍耐的，有些不是我应当忍耐的啊，没有这种说法哈。哎，更可怕的是在同样的这一节经文里头，他还加了一句话，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啊。弟兄姐妹们，你欢欢喜喜吗？啊，在忍耐的性质之中要欢欢喜喜的。所以这告诉我们，真正的欢欢喜喜的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圣经里有这个例子啊，你看到那个彼得，对不对？啊，在彼得使徒行传里头，那彼得给抓进去了嘛，他出来就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配位那个名啊，啊，不是做不到的，乃是看你在哪个里面啊，乃是看你在哪个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说到忍耐的时候啊，话说的多一点啊，时间也差不多哈，我们想今天就停在这里。但我再补充一点哈，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记住，在这个行为上，或者说在我们神的心意之中所做的工作上，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之中啊，一个我们所服侍的这个事幕的相公 事工啊，我们常常说的事工啊，比如说你具体在某一件事上来服务，你要做这个工啊，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些工很多时候不是你轻易就是能做成的，不是在你手中易如反掌的，你要有会遇到难处，会遇到一些限制，我们要忍耐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们，在服侍的过程之中，最大的忍耐还是在肢体之间的配合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件事能够把它做完，一个工作我们把它做完，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做就完了，做得又快又好，然而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配搭啊，当然比你跟你配搭的一个跟你互补的，你当然很高兴呢啊。比如说我在这项施工之上，我在领诗歌的这段事情上，对不对？我来领诗，但是我不会弹琴，所以说有一个姊妹来给我弹琴，这叫配搭式的互补性的，你很欢喜快乐。可是很多时候是你们相同的恩赐之上，如何配搭？我做这个事情是长处，他也做这个事情是长处，你如何是成全弟兄，成全基督的身体？这是忍耐。你今天是一个急性子，那个是个慢性子。你的理想中规划得很好，我要这样做肯定是做了很完全。那个姊妹说，不是这样，你这样好像还有一点什么其他的难处，我不是太暗吗？你那个时候怎么说？你说你就站在一边看，我把它做完了我给你看，是这样吗？不是的啊，在基督里不是这样的。在基督里你就要有忍耐，你要等他直到阿们的时候，明白吧？所以说在我们整个聚会的过程之中，我们每一项事情的事工，在聚会的关系的聚会之中的每一项决定，我们切切记住，我们不是根据个人的看见，个人的喜好啊，当然这很重要，我们也不是根据大多数弟兄姐妹们的意见举手表决，乃是我们要看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从灵里的阿们这件事情。如果只要有一两位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他是少数，你也不要以为他是刚刚才信主的，是那小子之中的小子啊，不是这样的，在灵里头真正是合一的，这需要忍耐啊，这需要忍耐，这需要忍耐。也许时间上可以说点加长一点，也许在人眼中这个功的果效可以降到一点，然而你接着这件事情的服侍成全了弟兄，在神的眼中是喜悦的。因为我们在日生之中每样的摆上，每样的施工，每样的服侍，不就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吗？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交通只能停在这里。主啊，我们虽然人的话语，主啊有间断的时间，主啊，然而你的灵在众弟兄姐妹们心中能有间断的时间，愿意把这些话持续的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让他们真的看到主啊你的心意，真的看到我们担在你的面前属干白山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